Hello，大家好，我是阿偏。
我是阿哭。
上一期我们从电影《里斯本完成末》聊起，聊了 HPV 病毒和宫颈癌是怎么被联系在一起的，以及 HPV 疫苗是如何被发明的。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中外科学家合作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情谊。
对，大家如果还有没有听过的，可以去听一下我们上一期的内容。
那这一期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关注到的细胞系的故事——海拉细胞。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上一期我们提到，20世纪80年代，豪森教授呢在宫颈癌细胞中发现了 HPV18 的 DNA 片段，从而呢是证实了 HPV 是宫颈癌的元凶。那其实豪森当时所使用研究的宫颈癌细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名字，叫做海拉细胞系。而海拉细胞最初是来自一个美国南方黑人女性的身体。时间退回到1951年，一位名叫海瑞塔·拉克斯的黑人女性，她呢是一名来自美国巴尔的摩的烟农，当时呢已经育有5个子女。那一天呢，她就来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个医院呢，其实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著名的一个医学医院哈。她对接待她的护士说：“我觉得自己的子宫里呢长了一个肿块，需要医生看一下。”于是护士就将他带到了检查室，让他躺好等待医生的检查。这时候呢，一位名叫霍尔德·琼斯的妇科医生就走了进来，开始检查他体内肿块的位置。那是一块凹凸不平的硬块，大小像一块硬币。琼斯医生呢就从海瑞塔的肿块处取了样，送到病理学实验室做诊断。1951年2月，琼斯医生就告诉海瑞塔，诊断结果呢是恶性宫颈细胞癌，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那当时美国使用的是镭放射治疗，就是我们以前课本里有学到这个居里夫人发现的这个放射性元素镭嘛，它其实就是用这种镭进行放疗。那接诊的海瑞塔呢就并没有告诉家人，独自就签了手术的知情书，躺在了实验室。而这个医生在开动手术之前还有一个操作，他从海瑞塔的子宫颈切了2片硬币大小的组织，一片呢是来自癌变部位，一片是来自旁边健康的组织，然后呢把样本都放在了培养皿中。但是整个取样的过程并没有事先告诉海瑞塔，所以他是完全不知情。那之后呢，医生就开始了镭手术，大概呢就是将这个镭管塞进子宫并缝在合适的位置。你看现在我们听起来就非常的粗糙哦，但是这个就是当时已经非常领先的放疗技术了。那手术完成之后，医生就把刚刚上次取下的海瑞塔宫颈细胞切片送到了乔治盖伊医生的实验室。他呢当时正在致力于体外培养恶性肿瘤细胞，希望找到癌症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他之前的尝试一直是失败的，癌细胞呢一经取出就会立即死亡。于是为了研究，他们就从来医院治疗的有色人种患癌病人体内呢悄悄取出样品，进行不断的尝试培养。而这个呢，在这个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看来呢，就是家常便饭。因为当时霍普金斯医院接纳的大量贫困的黑人患者，是为这些黑人呢提供免费的治疗，所以很多医生以及科学家都认为拿这些人做个实验呢也无可厚非，毕竟呢他们并没有支付相应的医疗费作为对价嘛。
对，如果是现在的话，这个应该是要经过患者同意的吧。
就诊的黑人就成了那个时期医生们免费的临床试验对象，但是他们并不事先知情。盖伊医生就收到海瑞塔的这个癌细胞样本后呢，照例就交给了实验室的助手玛丽·库比切尔开始培养。每天玛丽呢就往这个细胞皿里呢去看一看， 记录一下细胞生长的迹象。但是呢，玛丽也没有抱什么特别大的希望啊，因为她就觉得呢，海瑞塔细胞也会和之前培养的细胞一样，可能苟活几天就死掉了。然而这一次她错了，他们惊讶地发现，提取自海瑞塔的细胞在这个细胞名内以疯狂的速度生长着，每隔24个小时数量就加倍一次，很快就达到了百万个。他们是这样形容的，说简直就像杂草一样，海瑞塔的癌细胞似乎能永无止境的在这个培养皿中生长下去，只要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温度。所以他们就给这个细胞取了一个名字，叫海拉细胞，也就是取了这个海瑞塔拉克斯姓名前的字母 Hella。 盖伊呢对这个发现非常的激动，急于将这个发现公之于众，通过电视向外界展示了这个培养的大量的海拉细胞的瓶子，并且声称说他的实验室呢正在用这些细胞去研究如何攻克癌症。然而呢，他对外对这个海拉细胞的来源以及海瑞塔只字未提。同时呢，他还慷慨地把这些海拉细胞寄给所有要用他们做癌症研究的科学家，细胞呢就这样被运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我们这边呢就不要忘记啊，就是海拉细胞的生命活力越茂盛，就说明呢海瑞塔的处境呢是越危险的。在第一次放疗之后，海瑞塔的癌变呢继续恶化，不得不继续接受二次的放疗，仍然没能阻止癌细胞的迅速扩散和转移。也就是在1951年的10月4日凌晨，距离海瑞塔第一次确诊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海瑞塔呢就停止了心跳。而且呢，他此前因为做过几次放疗嘛，他身体的各个部位呈现的是被放射线啊照射烧灼后的这种黑色，相当于他生前的这个治疗也是非常的痛苦，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并没有人关注到海瑞塔的离开，他去世以后啊，一座座海拉细胞工厂就正式启动了，每周都以数以万亿计的生长量大批量培养海拉细胞，并且呢将它们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全世界，用于各种的科研。其中塔斯吉吉研究所细胞分配中心是世界上第一家细胞生产商，它呢是由美国小儿麻痹基金会资助的，专门呢供应这个海拉细胞用于小儿麻痹疫苗的研究。这之后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第一家盈利为目的的工业化细胞营销中心成立了，只需要花费不到50美元，全世界的科学家就能够获得一管海拉细胞。而且呢，这个海拉细胞的出现呢，它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促进了人类的科研发展啊。除了最开始它用于小儿麻痹研究疫苗外呢，海拉细胞还促进了50年代病毒学的兴起。科研人员呢就是通过这个海拉细胞去研究各种病毒是怎么样进入人体细胞进行防止和传播的，它还推动了组织培养技术和克隆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呢还用这个海拉细胞开发出了冻存细胞的方法，并且呢通过海拉细胞，科学家还发现了人体的这个染色体是46条而不是之前误以为的这个48条，以及还发现了基因组的图谱，促进了人类遗传学的发展。科学家甚至还通过这个海拉细胞呢去研究核辐射是如何影响人体细胞的。可以看到啊，每一个时代海拉细胞的研究都是有相当标志性的这个成就事件发生的。我们上一期关注的这个 HPV 同这个宫颈癌的这个联系，其实也只是80年代海拉细胞著名成就的其中一例而已。
嗯，
海拉细胞被称为是医学史上的首例体外培养的永生不死的细胞，可是呢他和他的家人呢对此是一无所知。我们前面知道，就是那些医生从他的体内提取出这个细胞，事前并没有告诉海瑞塔，所以他的家人当然对此也是一无所知的。直到1976年的3月25号刊登在《滚石》上的一篇记者文章呢，才第一次真实的揭露了海瑞塔拉克斯和他的家人，也是主流媒体第一次明确指出，哦，原来这个海拉细胞背后它的来源是一位黑人女性。 在此之前哈，有一些零星的媒体报道呢，里面提到的这个海瑞塔的这个名字都是错误的。在距离海拉细胞被取出将近大概30年之后，海瑞塔的家人他们才知道他的细胞还活着，而且呢被用来贩卖和科研。而整个事件里面啊，相关的医生啊、教授、医院、政府、科研组织、商业机构等等等等，都从海拉细胞中获益，甚至呢还获得了各种名誉与嘉奖，但唯独没有海瑞塔的子女们。作为贫困的有色人种，他们当时在美国其实是生活在底层，各种疾病缠身，负担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甚至呢连基本的这个医疗保险都没有。他们作为这个海瑞塔子女的身份被曝光后，甚至还被一些医生呢去抽血抽样，用作海拉细胞的后续相关研究。这些医生只是告诉海瑞塔的子女说，给你们抽血只是为了帮你们做身体检查而已，相当于也是欺骗他们，对他们做了取样。生活在欺骗和隐瞒中的他们，即使这样呢，也只是希望说全世界能够给予海瑞塔应有的纪念。就像他的一个小女儿戴博拉，她自己说，她说她如此愤怒，她也只是希望约翰霍普金斯呢给她的母亲一点点的肯定，并且解释就是她的细胞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是干了些什么。但是这些获利者根本不予理睬，就是她的家人其实在这一点上就非常的痛苦。她的女儿她只是希望这个历史能够被讲述出来，让世人知道她的妈妈而已。有点像我们上一期就是开篇聊那个电影《里斯本完沉默》一样，死伤的人数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事件确实在我们这个当代社会并不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对吧？那对于那些家人来说，他们也是希望这段历史能被大家看见，没办法去诉说的痛苦也是能被世人所理解嘛，其实也是有点类似的，我感觉哈。那在这个记者以及公益团体的这个艰难的努力下，还是有一部分人站了出来。那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呢，终于决定召开这个海瑞塔纪念学术会议啊，向世人呢公开表彰海瑞塔拉克斯为世界医学科研所做的贡献。而这个海瑞塔的小女儿戴博拉呢，也被受邀，计划呢是在这个会议的当天呢发表一番演讲。那这个戴博拉就非常的激动嘛，因为可以说他为了这天的到来已经耗费了大半生。他母亲这个事情后面其实也是奔走多方啊，希望就是大家能去了解他母亲的这个故事。开会的日期定在了2001年的9月11日。
得哟，
对
啊，
继续吧。就那一天呢是这个美国五角大楼被恐怖袭击嘛，然后当时美国各个大楼的人流呢就被强制的疏散，其中呢包括罗纳德·里根大厦，而这里呢正是计划召开海瑞塔纪念会的场所。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呢没办法取消了纪念大会，而一取消啊，这个开会日期遥遥无期啊。看到这里我就真的觉得说，现实有时候真的比电影还具有戏剧性吧。这个真实事件啊，其实呢后来是由这个美国的科学作家利贝尔·斯科鲁特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做人物走访啊、搜集资料、整理等等的工作呢，以文字的形式呢记录了下来。他呢就在这个书里呢还原了这个被世界忽视的海拉细胞背后的真实的人物的故事。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永生的海拉》。
他跟方丽也很像哎。
对，是的，是的。他们都去抢救了一不为人知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未必有人知道，有那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那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丽贝卡呢就建立了海瑞塔拉克斯基金会，来帮助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未获得补偿的人，特别呢是在像这个海拉细胞故事一样啊，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被用于科研的这些个人。那这本书出版之后，丽贝卡呢还把从这本书中获得的部分收入捐赠给了这个基金会。我记得里斯本完沉默的导演方丽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因为有人就是问他说，就是这个电影票房很惨淡嘛什么的，然后他当时就说其实他本来就没有想过这个影片是有盈利的，只是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去看，能看到这个历史。如果说真的 而幸运的话，他产生的一些利润，这个利润是要捐给舟山的人民的。
嗯，
在这边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因为这里面呢有更多是关于这个海拉细胞故事的一些细节哈，包括就是他的家人们知道了这个海拉细胞是来自他们的母亲之后，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等等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在就是这一期节目里面非常详细的去一一去讲述这些背后的细节。那这本书呢，后来呢，其实也是被改编拍成了一个同名的电影。海瑞塔的女儿这个黛博拉是由这个脱口秀女波普，
你说奥普拉吗？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由这个奥普拉来主演的哈。嗯，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改编的是就稍微有一些逊色吧。
哦，你看过了？
嗯，对，我看过。嗯，相比书来说，我觉得书是更精彩的，更加的逻辑性吧，我觉得有条理，我觉得更全面一些哈。嗯，但是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前面不是提到说很多医院啊，然后基金会啊，政府啊什么的，其实都没有做出对这个海瑞塔的贡献有一些肯定或者表彰的一些动作嘛哈。当时霍普金斯医院里有一位研究海拉细胞的医生，他个人得知这个海瑞塔的这个故事之后深受触动，就一直想要以他个人的一个力量呢向海瑞塔的贡献呢表示一些感谢，于是他就特地哈邀请了海瑞塔拉克斯的这个小女儿黛博拉以及他的亲哥哥一起去他的实验室，就让他们去看这个显微镜下面就被荧光标记的这个海拉细胞的染色体，然后把他们投影在这个墙上。兄妹俩看到了这个墙上在活动的这些细胞啊，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就这是第一次啊，他们这么近距离的看到了海拉细胞到底是什么，就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们的母亲好像还活着。黛博拉就走到这个墙的前面嘛，投影上面的这个细胞的那个影子就会照到他的身上，非常感动的就说谢谢这个医生，他觉得他妈妈的细胞真的好美。就是这个海拉细胞他给我们这个科研世界里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嘛，但是回到他背后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女性以及他的这个家庭生活，你就会看到就是还是这些具体的这些人真实的这个日常，然后他们的这些情感我觉得反而是最重要的。从这个个体的这个家庭悲剧跳脱出来，我们还是能看到有很多这个医学伦理啊或者法律等等方面的问题，其实还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探讨。首先一个可能大家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其实阿库前面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当初那个医生在取海拉细胞的切片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告诉海瑞塔。在我们现在我们是比较明确的，肯定是违反了一个所谓的病患的这个知情同意嘛，这个事情在当时是不是违法的呢？
要看当时的那个规定吧。
对，其实答案在当时是否定的，当时还没有这么完善的保护患者的一系列的法律体系哈。海瑞塔所生活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医生出于这个所谓的科研的这个目的，那在这个手术活动中取走患者身上的这个组织切片并不是违法的在当时。而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熟知的知情同意这个词呢，也是在1957年才正式出现在美国的一些法定文件当中。当时的这些医生啊科研人员认为就这样的行为不单单不违法，其实也不违反道德。就像当时海拉细胞取走这个海拉细胞的这个该医生，他直到去世啊，他也不认为自己对这个海拉细胞的这个实验中是有任何不当的。当时的这个普遍的做法是除了在这个病人身上去取下组织啊，医生科研人员甚至还会直接在这个监狱里面的囚犯啊，这个福利院的孤儿，一些残障人士等等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拿取一些细胞进行这个临床实验的。
哎，我觉得反而他们选取的这些对象恰恰说明了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你为什么选弱势群体呢？某种意义上面来讲是科学家的诡辩了。我是接受就是有的时候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就是在当时可能那些制度也没有办法很理性很规范嘛，但是你不应该回过头去说它是正确的，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我也不认为它是正常的。
对，而且有一些我们其实听起来确实是惨无人道的，就拿这个囚犯做实验嘛，他会直接向这个健康的这个囚犯里面 就直接去注射一些比如说含有肝炎病毒的一些血清。我们上一期不是提到嘛，就是六七十年代当时就是兴起了攻克癌症的这样一个热潮哈。然后其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吧，一个癌症研究专家叫索瑟姆，他当时为了研究这个癌症它是不是会在人体内进行传染啊，他是直接呢就是把这个海拉细胞，因为我们知道海拉细胞它是一个癌细胞啊，他直接把这个癌细胞注入健康人的体内。
好，
他只是跟他说我在做某一个简单的检测。刚刚提到那个时代局限性，之前有个背景哈，就是说当时开展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残忍的歧视性的研究的时候，他那个时间呢大概都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二战期间。那你知道当时这个医学界盛行的一个主旨就是只要目的是正当的，他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去保障前线士兵的健康，每个人都有义务为这个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哈。也就是战争的那个时期，所有的利益都是要为这个前线的士兵的健康和国家的安全让步的。战时的心态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它其实一直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些时间。所以呢，这些医生科学家之前战争时期是为了这个士兵的健康国家的安全嘛，那现在和平年代，那可能他们认为的是说是以这个人类的这个群体谋福祉去攻克这个疾病，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是他履行这个科学的这个职责是要比知情同意这个来得更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时代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面，确实可能会比较多的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这群科学家，他们好像眼里只看到了人类嘛，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这些个人，就是被参与研究的这些研究者。这个媒体的这个介入曝光下，那因为时代是发展的嘛，然后有人权运动的推进啊，知情权法律诉讼就增多了，就这些因素的推动下面呢，各国就开始对这个实验对象的知情权就做了更多的一些保障的措施，然后相关的这些法规中也就开始明确的这个成文的要求，除了这个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也要求比如说临床研究机构内部的一些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同意等等哈。那这个是知情权方面的一个讨论，然后从这个知情权同意引出的另外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已经离开身体的组织是不是有控制权和相应的所有权呢？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本质其实是身体所有权是谁，对吧？特别是当一个人已经离去之后，他这个身体所有权人是谁？
对的，比如说我们人体中已经被取下的这个组织，那他们就享受的这个保护的范围到底是多大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研究人员他获得这个组织，但是他根本接触不到这个组织的捐赠者或者所有人。有一个报告可以分享给大家，但是这个数据比较早了，就是1999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个行业公司呢，它公布了一项报告，保守估计光是美国呢就保存了来自 1.78 亿人的 3.7 亿个组织样本，然后这些样本呢是来自常规的医疗检测手术等等，样本呢是有切下来的皮肤组织啊、阑尾啊、包皮啊等等啊，然后科学家就是用这些样品进行各种研究，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研究者他们本身也并不知道这些样本的来源。近些年来随着这个大家法律意识的增强哈，有一些我们打个引号的叫做捐赠者吧，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法律的手段去争取对这个自身组织的一个控制权。比如说2005年有6000多名的这个病人要求华盛顿大学呢就把他们的组织样本从这个前列腺癌样本库中移除，但是呢遭遇到了这个校方的拒绝。后来呢病人提起了诉讼，诉讼最终是以败诉告终的。然后当时法院的一个判决理由就是说，给予病人对他们已经剥离了他们身体的相关的组织的这种自由控制权利呢，可能会影响科研的整体发展，某些个人可能是会为了牟利呢而限制别人对自己组织的一个使用。其实我对自己组织的提取之后啊，它的这个命运我其实也有一些感触的。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嘛，就是拔了我的这个跟随了我十几年的这个可爱的智齿啊。
你刚刚是做了一个手术，我还在回忆做的什么手术，我还想不会是拔智齿吧。
对啊，它是一个小手术啊。然后我其实当时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毕竟是跟了我十几年了，也是有些感情的，我想说我这个拔完之后是把他带回来嘛，啊，做个纪念。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拔完这个牙齿之后，我没有办法开口讲话，我当时就是躺在那个椅子上，我就模糊的就是看到那个医生就把带有我这个牙齿的推车直接就推走了。然后整个过程呢，从最开始要拔牙，然后到结束呢，也是没有问过我说，哎，你这个牙齿到底之后要怎么处理。当然我不确定就是在我签署的那份拔牙告知书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说我这个牙齿被拔完之后算自动放弃啊，用于科研之类的啊。因为当时签的时候医生又很着急，就赶紧签这样吧，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细看，根本就没有机会给我细看，就有点遗憾吧。我其实确实还挺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也是我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我确实也没有被问说你之后打算怎么处理它，然后它就被带走了。
哎，你这个点倒是蛮好的，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拔牙告知书里面会不会有这方面内容的涉及。
嗯，那如果没有呢，我是不是又可以去投诉了？
够了，你反正最喜欢够了。
行吧，那最后再了解一下了哈。就感觉说，你看海瑞塔，它是在1950年哦，现在这个2024年了。但我们大部分普通人，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组织的离开自己身体之后的这个处置权，其实也并不知情啊，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们回到海拉细胞的故事嘛。其实对于海瑞塔子女来说，那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也就是说海拉细胞的这个归属权到底是谁，对不对？他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就是世界范围内去停止海拉细胞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海拉细胞里面确实也是包含着他们的 DNA。
对的，
毕竟这是从他母亲身体里取出来的，所以就是可以通俗的理解说，拿海拉细胞做实验其实也是变相着拿海瑞塔后代做实验嘛。
嗯，
但是呢海瑞塔一家呢并没有就是告上法庭，因为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也意识到了就是海拉细胞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在于可能海瑞塔一个个人或者他们一个家庭，他们其实也并不希望说因为这个限制细胞的使用而影响全世界科学的一个进步。参考就我们前面分享到的病人诉华盛顿大学的那个案件，其实就算说真的他们告上法庭，我觉得法院大概率可能也会依照这个之前这个判例判他们败诉。哎，可能他们更多是看到这个海拉细胞对当代的这个科学研究具有巨大的一个作用吧。如果说停止对这个海拉细胞使用，可能真的会影响整个科研的进程。
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涉及到公共利益了。
对，所以势必会有一个利益权衡。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呢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人体细胞的一个权属之争。有一个叫做海弗里克的科学家与美国国家卫生院关于这个 W135 人体二倍体细胞归属权之争。1961年的时候，这个海弗里克呢使用了一个瑞典女性怀孕16周后堕胎的男性胎儿的这个肺部组织细胞，在实验室培养出了一个可以不断增殖分裂的正常的人体细胞株 W135。 就它这个细胞系跟海拉细胞不一样，海拉细胞它是人体的癌细胞哈，它相当于培养出了就是可以在体外培养的人体的正常细胞，所以它的这个细胞系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一个科研作用的。那根据他当时和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资助研究协议啊，在这个合作协议终止的时候，这个 W135 的所有权呢是根据这个协议约定的是归属于这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然后这些细胞后来就被用于生产各种疫苗了。那和海拉工厂类似呢，海弗里克呢因为自己培养和制备了大量的这个 W135 细胞嘛，为了供应科研需要，后来就在1974年呢设立了细胞公司，和各个研究机构就签署了细胞供应协议，也因此呢获得了相应的利润。美国国家卫生院后来得知他这些销售商业行为和海弗利克发生了诉讼纠纷，争议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弗利克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出售就是他培养的这些 W135 细胞。然后这个案子呢它影响力也还蛮大的，持续了蛮久，然后最后呢是双方达成了和解， 在和解里面呢，是海弗利克呢获得了部分数量的这个 W135 的所有权和利润。其实在整个案例的进程中，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政府它也是天然排除了这个男性胎儿母亲相应的权利，他们都没有提到他原生的这个母亲把这个利益是归属于国家政府所有。
那他母亲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母亲后来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但是拒绝回应。所以我觉得细胞组织的一个控制权它还是有待后续法律体系等等的一个完善吧。最后还有一个衍生问题啊，就再进一层次，就是说对于这些已经被商业化的人体组织，前面提到这个海拉细胞啊，然后这个正常的人体二倍体细胞 W135 哈，就是他们其实已经实现了商业化嘛，那产生的这些利润它是否应该给这个原始的这个捐赠人或者被提取人相应的补充，以及如果说应该给一些补充，那应该怎么补充怎么补偿，
这个其实相当于跟你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对吧？
对，
就是你就确定了谁是所有权人之后，你跟他这个是否需要补偿以及这个补偿的比例肯定是相关的嘛。
嗯，
对吧，
也不是完全、就是、
对，不是完全等同，
对，完全依赖于就一定要确立他的这个权属，所以他才用是补偿嘛，对吧？如果说是所有权人的话、其实就不是补偿类，可能
对价了，
对，对价或者是赔偿啊之类的了。那对于这个补偿呢，其实这个社会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的，比如说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会觉得说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就这个是有利于就鼓励捐赠者就后续的捐赠嘛。另一部分人认为呢，这个补偿是没有正当依据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组织呢基本上是捐赠人自行废弃的，就是本身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些组织的，所以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将这个组织转化成可以改善人类健康或者科学进步的任何工作。我们前面说有一部分人主张可以适当补偿的，至于这个补偿的方法呢，他们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林林总总的一些方法啊。有人建议呢，就是说借鉴这个社保系统的经验，说让这个补偿呢随着这个捐赠的次数逐渐升级。也有人建议就是给这个捐赠者免一部分税啊，毕竟现在大家的税都比较高。还有就是会建议说设立一个类似于就是音乐版权的一个使用权利费，就是挺多说法的，但是就是都没有一个定论。那其实纵观这些方法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各方它还是有一个潜在的默契，就是
要给，
但是它给并不是只给，不是直接补偿给这个捐赠者，间接的免一部分税什么的，就不是说直接以这个金钱对价利润的方式直接就给、就是大家普遍担心，就是也是怕说个人会利用这个人体组织进行牟利，就是这些捐赠者可能就是说你这个研究机构你用了我的组织，我要求你去补偿，然后你要支付我高额的一个补偿费，那这样其实是对这个正常的科研确实还是会造成一定的阻碍。有这种担心的人呢，其实可能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关注在这些捐赠者就是有牟利的这个想法，但是其实我们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海瑞塔子女他们其实最朴素的渴望还是希望这个霍普金斯以及其他那些获利的机构获利的人们能够做一点事情去纪念他们的母亲海瑞塔，然后给他们的家人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公平的待遇而已，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说的法律后面的法理、就是你要去探究比如说某一条法律出来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规定，那比如说像那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里面会这样子约定，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肇事者如果是近亲属他就不赔，你要知道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规定是不是为了预防骗保啦，就是如果撞的这个人和被撞的这个人是近亲属，那么他们好像很有可能去串谋故意制造了这一起事故，但是如果你在实际的案子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情确实是个意外，对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存在这样子的意外的嘛，那你比如说一些东西是可以用来佐证他这不是骗保的嘛，比如说他主张的大部分的赔偿就是他发生的医药费啊，一些误工费啊，没有主张高额的比如说是营养费也好护理费也好，那么你就可以从事实证据上面来推断他其实并不是为了骗保而故意制造的这个事故，那么其实他就不符合这个条款背后的法理了嘛。
嗯，
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回到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就是 为什么会引发出来后面那一些你身体的组织归谁也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嘛？你现在你看，现在大家想这件事情要如何去规避，好像最终是为了这个我身体出现了一个仪器，我身体的这个组织而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以及我们去讨论它的必要性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出来的。
嗯，明白，
对吧？
明白你说的，就是说考虑的是我们现在想要保护的这个法益吧，对吧？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就是回到我们的初衷，而
你就是你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只能抓这个主要矛盾的。
嗯，
就你任何一项决策，任何一项制度，你不可能保护所有人的利益，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呀。
对的。
因为你如果是那样子保护了，就像他现在是非常曲线的在保护这个利益的时候，你依然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啊。这部分人的利益就是类似于像海拉细胞的这个所有者他们亲属的利益嘛。
嗯，
对吧？你这样间接的，你就算用税收的去减免去给，或者说怎么样的，你其实依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啊。
确实。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学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大部分的人去会关心生命是如何成型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学的时候会有，特别是在那个论述堕胎是否是对生命权的一种扼杀的时候，你看大家我们会有什么受精说呀、独立呼吸说呀这种，对吧？很多的理论是在关注生命是什么时候成型的，但是就是确实可能没有太多的去关注生命消亡之后那一部分的用什么样的学说去讨论它，我觉得这部分可能确实关注会比较少。
对，上下这两期呢，其实就是从这个 HPV 疫苗发明延伸开来嘛，其实也是看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疫苗啊、医学实验啊等等，就是背后更多具体的人的故事哈。那其实从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哈，就是我们当下其实先进医学成果的实现，往往确实建立在很多黑暗的、不为人知的对弱者的一些剥削中。
嗯，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所以呢，最后呢，我是想以疫苗竞赛这本书里面，就这本书其实也是我这一期节目里面的其中一个参考资料，然后以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话呢结尾，因为它确实表达了我对做这两期节目的一些所思所想。这个作者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无法将人类剥削的历史从战后研发的疫苗和药物中剥离开来，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那些儿童和无名人士，仅有的办法就是继续使用通过他们获得的研究成果来预防其他相关的疾病，从而让他们的贡献变得有意义，以此来尊重他们的贡献。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实施和完善保护受试者的法律法规，确保不会再次出现类似的医学实验虐待行为，在评价那些利用弱势群体来增进人体健康和促进自己职业发展的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们受到其时代的局限。哎，这里阿奎前面也提到了哈，
嗯，
那正如我们也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中一样，与抨击他们相比，更有用的做法是扪心自问，有哪些我们今天所做、所接受、所避而不谈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孙辈在看待我们时质问，你们当时怎么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嗯
嗯，好，那我们就这两期就聊到这儿啦。好啦，那就这一期可能也不是十一了，算了，也想说祝大家十一快乐。好吧，那我们就之后再见吧。
好，我们不定期闪现吧。
好，嗯，好，拜
拜。